李廷兄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吗？
第17节那个贡献人物啊，那个是献祭的啊。他当时那个有圣殿，那个还献那个牛羊、那个鸽子啊，那个祭吗？
献哪？
啊，
能哪哪能哪？那还是一样啊，还是有牛羊记录还。按照洁净礼，还是仍然需要献牛羊。
哦，啊，
保罗当时他献这个祭，你应该可以回想，他是还愿的祭物，因为他原先许愿有愿在身，对吧？那所以这种还愿的祭呢，并不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就废掉。耶稣基督来是成全了，是那个赎罪的祭物。那其他的祭物，感谢的平安祭啊，感谢祭、感恩祭、还愿祭等等，这些本来就是馨香的供物，在圣殿还存在，大祭司地上的亚伦祭司体系还存在的时候，这些祭物是仍然是可以继续的来奉献的。因为有圣殿、有祭司、有坛，这些都没有停止。只不过后来圣殿没有了，那所以想献也没法献。这个是
教门还是好呢？
对，
这个一般我说是说选择派别。
这个在彼得后书，其实我们最近查经也有碰到这个字，它其实是一个原意就是选择啦 ，option， 英文是 option， 它可以说是一个派别啦，啊，
第二节它是讲。拿撒勒，拿撒勒教党，
是，
那个字就是这个字，
误解也有用到。
这里算是个贬义词，还是个中性词的哈？
有贬义吗？
那个第五节那个就称为教党啊，这里它要翻成异端，同一个字了。你说是贬义或是怎么样？这个
应该没有贬义吧？
如果照这里，他有贬义的意思。
在，
因为他们犹太人认为他们正统。
对，十四节就是贬义的。
四节应该要贬义吧？
五节好像稍微中性一点。
教党的一个头目，这个头目做不到。
其实应该也都有贬义啊。头目啊，一般就是比较是叛乱分子的那种意思吧。
不是中文翻译，
中文是有这种感觉啊。
这个是头目，原来是站在第一个的意思。
领头的啊，领头者。
领头者啊，站在第一个。教门这个字啊，它的字根是。来自于一个另外，就是来自于一个为自己来拣选。这个编码教门这个字本身是139，它的来字的来源是138，138就是一般我们说为自己拣选。那这个字本来原来是他是说他所拣选的一个意见，或是说就拣选的一个教义一个含义啊。他进而主张，他指着进一步的来讲，他是说主张相同的人，对于所主张相同的人，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党派，他是这个，所以原来是一个选择。但是如果大家都选择，我们这几个人都选择相同的，那 我们就把它组合在一起，所以就称作叫教门。教门是这个意思，
或者一个党派，
党派
这样。
没有党的意思，不是党有党同的意思。
它英文它有翻成 party 就是一般的政党。教门。因为相同的意见或相同的选择而聚集形成的这种团体，
是啊。
好，还没有其他的意见。
所以你那个你那个麦克风
我声音不清楚是吧？暂时没有的、
这个十四章啊，里面所提到的这个
十四节，
它是这个十四节里面所谓提到这个所谓异端，
异端，
然后下面也提到一些律法和先知所给的独生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是合乎律法，我甚至说给你走，不是一顿了吧？
前面是说他们称为异端，他们称为，他们指的是那些控告的人，那些反对保罗的人，他们称为称保罗，这个是一种。一种教派，一种异端，哈，贬义就是异端。可是保罗他的说的意思是说，我所信的，我所侍奉的，却是合乎律法跟先知书的内容。所以这是两种看法。是别人称呼保罗所信的是异端，可是保罗说他所信的是合律法跟先知的。
原文第十四节，你可以读一下，是这样，我可以向你承认这件事情，按着他们所说的教的那一条路，那个道路，我是这样侍奉那个祖宗的神啊。第一个，我是侍奉这个祖宗的神；第二个，我是相信凡是按着律法的事情跟在众先书上已经被写下来的事情，他是相信这些事情。所以他们说了这个教门的这一条路呢，他就来解释，他承认我是这个没有错，我是这条路。那这条路是怎么一条路？就后面就讲我怎么样？
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只有误会保罗呢？
会误会保罗？
对。
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罗是
他在讲基督啊，
讲基督，讲这位基督是弥赛亚。那犹太人很多并不信他是弥赛亚。
用律法的解释里面，
他们这古罗我这个法利赛派一言对大家的诠释也不同啊。
对，诠释不同，
对律法诠释
不一样。
对先知书里面的预言也诠释不一样。现在不是一样啊，很多人就是对旧约圣经解释不一样。
同一本圣经，犹太人看法有不同的看法。那耶稣出来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。跟比别人更大不同的看法，就是说，他就是基督。一般看旧约圣经就会说，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，但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到底来了会怎么样？结果这位耶稣基督来了，说我就是那一位弥赛亚，我是在验验旧约圣经已经所写下来的那一位。耶稣这样讲，很多人怎么可能呢？
维赛的对手不该不信。 回到也是教派，到时候他们也是犹太教的犹太派，
他们也是这里讲的那个教门或教派之一的。
哦，
啊，犹太人也有分不同党派、不同派别，
很多对立嘛，有解释不一样。
你是说这个伊斯兰神啊？犹太人就已经认为俄罗斯法律化对吧？
哎，也有一派的认为他是法律化。
严重的基督教派也是认为俄罗斯法律化。
哎，对对 对, 对，一样
的。
对，这个所以是很微妙。
这么多人了，也是俄罗斯法律化。
对，这里就表，这里保罗就讲他自己是不反律法，他完全是相信的。
而且也讲他不是来反律法，很多人就说他是反律法。
嗯，
很奇怪哦。
对，耶稣也认为他们也认为耶稣是反律法的、
啊。很多人也是这样。
对啊，现在的人也把很多基督教派也认为耶稣是反对律法，改了律法，重新立了一个新律法，这就是反对神的律法。
嗯。
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连敬拜的日子、节期，通通都改了，都丢掉了。拜的耶稣是不是圣经里头的真的弥赛亚呢？因为他们相信的耶稣是反律法的耶稣，问题是这个。
嗯，
所以他们信的耶稣，他们信的福音是不是真的福音，还是另一个福音？另外一个福音，另外一个耶稣，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。
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看使徒行传，尤其是属于那后面很大的篇幅都在谈为什么保罗被控告，他是在让保罗做见证，保罗他不是违背律法的，他也不是反犹太人的，他反而对犹太人是有充满的爱，对律法他完全是要遵守的，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辩论，为什么大家记载这么多？哦，路加记载这么多的内容，就是来证明这件事情。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难道他们看不出路加是在为保罗做见证？保罗是遵守律法的。
我听过一种这样的讲法啊。
嗯。
保罗是遵守律法，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。
啊，当时呢，他是犹太人，
当时外国人不用遵守律法，因为他不是外国人，就是这样。
是吧？很多人到最后大概只能够用这句话来说。
嗯，对，
因为他不能够否认耶稣遵守律法，他不能够否认使徒他们遵守律法。
对，就只能最后
一个说，我们犹太跟外邦不一样。
不一样。
嗯，那。保罗的一辈子最忠心的一个价值观，他是要让犹太跟外邦要合而为一啊。结果我们说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因为他是外邦人，所以他们就做不同的事情，那怎么合一？因为我说我是犹太人，你是外邦人，我是按照犹太人按照我的标准来做事情。你是外邦人，你是按照外邦人的标准来做事情，我们两个怎么称兄道弟？
可以，他们认为一国两制啊。
一国两制不要叫出来讲。
对大陆来讲是可以一国两制，对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，那是你的一国两制。
一个是在律法之下，一个是在恩典之下，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子。
一国两制，律法制跟恩典制啊。
嗯，
对啊。
对，但是就碰一个问题，就是吃饭就没法在一起吃，说要合一，可是一个在恩典下，一个在律法下，在按他们的说法，犹太跟外邦人就不可能一起吃饭，因为吃的东西标准不一样，没法合一，没法坐下来一起吃饭，
因为他们主张教会分裂，
哦，就没法合一啊，
必然分裂的，就是
这，
我看你那里在讲合一，搞分裂，所以这里说党派，再讲他们，哎，这个字实际上就等于是指分裂的意思，这个字，
哦，
这个字如果严格讲是指分裂的意思，
嗯，
那保罗回答气恨这一个，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搞婚恋，他说你警告一两次就要把他除掉。那接天上儒家后书里面，
哦，
看一下，那个他也是用这个字，天上儒家后书哦。最想要讲是那一只秦的太子，
是要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，那个根本解答。提多书三章十节，
也是用这个字，他用形容词，婚门结党的人，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字连成的形容词。
嗯，
那婚门结党等于是说他婚恋，检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检过一两次就要弃绝。保罗很恨这些婚门结党、婚内，你会了解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，他非常注意到这事。第十四章他不是在讲到因为食物的问题在这里面争吗？
嗯，
保罗说不要争，因为这种因食物的问题在那边争就会婚，那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不是真理问题，那只是一种你们在食物的一个看法。
嗯，
哎，那种不要争，因为耶稣也是这样的，他接纳弟兄，但是他认为真理上面，如果你认为这样子，为了这个真理的事情，他认定那是真理，结果他就是在那搞分裂，那会把真正的真理变成似是而非。不是是而非，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所信的，保罗在这个地，我们刚刚他在这边有讲到，他是他的他所澄清的那个所谓的，他不是异端的，我按着那个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。我知道他这个字是常常出现。他对于神他不会随便讲是怎样的神，他把这种神说是我祖宗的神，有没有？那你请再看看那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，他对于提摩太也这么讲。哎，那第一章的第三节你请看一下，第一章三节，
哦，里面好吗？
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，
感谢神，
对，
就是我像我祖宗一样，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在祷告中昼夜不断地纪念你。
他非常强调是我追系祖宗的，
嗯，
不是他自己创办的，不是新神的神，这个神是旧的，是我们祖宗信的，啊，我现在在接续这个信。今天的基督教他不是拜保罗所主动的神， 今天主教是拜三一神，三一神不是真神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对象，都搞错了。那么立反立法，立法还搞错。那对于死人复活呢？一般的人的基督教，他们对于死人复活，他们怎么信呢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所了解的，他对现在的人，他们对死人复活怎么信呢？
所以就是所有的人，最终也会复活，然后那些人啊就可以得永生啊，那些恶人复活后就到这个永火里去，大约是这样。
他们的那个意思，只要信就是义，所以信的人就有永生。他们的信是这样的，死人复活审判也是这样的。不是因为行为，他不认为，因为他认为如果是靠行为得救，跟他们因信得救就差太多。所以他们的基本教育就是，我叫因信，我就称义，就得救。哎，他以后的这个行为，不是他。受审判的原因，
因为他们认为，如果靠行为得救的话，主耶稣就是白死了嘛。
他们是这样想，那还要立法？
不要。
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立法跟审判跟他的盼望是连在一起讲，可是他们把它分开，彼此矛盾，他们不会感觉到是矛盾，那太矛盾，所以是按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。因为复活就是要审判，那如果今天复活以后不是按照个人行为来审判，不能靠按着他们说，按着信，你有没有信来审判？
我以前这个教会啊，他们的看法是只有信就有永生，但是有关于这个行为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啊，是有关奖赏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地位的问题，这个地位的问题，但是永生是基本会有的，
一定有的。
对，
审判是大小问题。
对，这是奖赏的问题，
跟得救无关，
无关。
基本一定得救。
对，
可是入了门以后你得了大的赏赐或是小赏赐
啊，都是这样。
也就是赏赐跟那个得救分开。
所以他们说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他们讲一句话了：我只要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不管他的，我以后只要能够到天堂的一个门的里面，我在那边待着就好。
对啊，
我虽然没有讲什么，不要讲是不要赏赐什么东西，不要，我只要能够在天堂那里，我能够待一个小地方，待进去就好了。哎，那我就有永生嘛，永生就好了。
信耶稣不要那么累，信耶稣也不要那么多代价。就变成说，他把他们的行为当成一种得赏赐的一个功劳，就是功劳说，他们一般的反功劳
功德了，
他们一般反功德论，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功德论，是不是？他们认为我得救不是功德啊，对啊，今天你进了以后呢，功德论就出来了，因为功德论可以让他们赏赐分大小，有没有矛盾呢？其实上这个不对的，因为我们进入到天国里面去，神的一切赏赐都是恩典，有什么功德？现在该做的，这都是你该做的，你在补偿。信了主以后，你今天要来补偿你以前你对神的亏欠，你有什么功劳？所以我的观念认为，就是得救都一样，赏赐一样， 因为大家都是神看为完全，才能够成圣完全。如果你还要靠着你的以前的大作大作为大功劳，我可以得更多的赏赐，你可以有可夸的，你不给我的话，然后还要对神告。哎，他在天堂里面，我得了这些功劳，是我在我是人间的时候，我受很多苦，我受很多功劳，行很多功劳，还有可夸的。这个好说哦，了解吗？
嗯，大约
大约哈、
哦。圣经里面谈到一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这个故事，约书亚记，讨论一下。
可以讲多一点吗？
约书亚，
很长夜。
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，然后
约书亚创出立文神书式的书约书亚，
然后他们进到耶的耶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要去跟这一迦南地里面的百姓跟他们打攻打，然后很多的战役啊，哈、一个城一个城这样打。我们要说，神应许以色列人说，这个迦南地是我要给你们，你信不信？有的人说信，好，信是怎样就跟我走吧。所以也是神就透过羔羊的血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。他们信了嘛，说我因为你要给我一块土地啊，照着我们列祖所讲的应许，那个迦南地带我信了，我就跟你走。那出了家，出了埃及，到旷野40年之后就进去了。目标在哪里？就过了河就是你的，要过要过去啊，就这样过去。过去之后是就得到了吗？没有，还要打。怎么给我了？怎么还要打呢？明明说神啊，你说已经把这块这迦南美地这么好的要给我们了，竟然去了还要拿枪啊，拿刀，还那么痛苦，还那么煎熬，受煎熬，还那么在跟别人争完之后，还不是你的呢，还要用抽签。抽签是一组一组的抽，不是按照你个人呢，不是你个人打多少我就占多一点，还要按照神签给你的。抽签之后抽你的土地大一点的，你的可能会小一点的。我们这个观点来看，其实一样的，神的国就是迦南地，以色列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我们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家乡，就等同以色列人要得到一个地上的迦南地一样。我们相信了，所以我们从我们以前所犯的错误里面我们出来了，等同是出埃及，跟他们是一样出埃及啊。我们在旷野里面这边奔跑，以及进到迦南地之后在那边征战，是跟犹太人一样的。我们在我们的基因室里面的征战，这些都是跟他们一样在征战的，属灵征战，在一直争，一直战，战到最后得到那一块地，神应许给你的。好，我们说奖赏跟进神的国是一件事情呢，还是两件事情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得到那个迦南地，是神的应许呢，还是神的奖赏？两个都有。两个都有，既是应许也是奖赏。你不能够说因为我只信神给我应许，我就在埃及等等神把那块地给我
就得到了吧？
没有，你还是得不到啊，你还是要去啊，还是要去战啊，战了之后才是你的，所以那是神给你的奖赏，但是也是神给你应许，
那是永生，
也是永生。所以永生是什么呀？神给我们的永生是神给我们应许的，我们相信了，但是你信还是得不到啊，你还要是继续的因着这个信仰，因着这样信心，你还是去征战， 在人生的剩下的日子的里面继续来做见证，继续来得到那个真正的天上的家乡。所以既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的赏赐。你要把它硬拆作两个，没有这种事情，都只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，得到一次的应许跟一次的奖赏，二而已，两个是一个的。当然奖赏确实会比较有大小
啊，对，
好，奖赏还是有啊，保罗有奖，奖赏是有大小，但是奖赏跟应许呢，基本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在同样的时间点得到，同一个时间点得到。当以色列人攻占耶路整个圣殿的圣地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得到的时候，他们得到了神的应许，也得到他们的奖赏，是在那个时间点，同一个时间，没有分错两次，没有分错两次来，先给你应许，再给你奖赏，没有了，是一次，同一个时间点，所以你既然得不到奖赏的人，就是得不到应许，你得不到应许的人，当然更不要讲奖赏。知道吧？是这样的意思。
他们认为这个永生啊，就是这个鹰腿家着上的结合处啊。永生就是鹰腿家奖赏。
什么叫奖赏？
永生
永生是什么？
永生
就是鹰腿我奖赏，
鹰就是他的奖赏啊。
对啊。
永生
就是奖赏，
永生就是奖，
最大的奖赏，
最大的奖赏，
还有没有其他的奖赏
啊？所以有最小有小的奖赏，
对啊，
就是得救，
对他们的是
得救，就是
最大的奖赏就是得到永生，
永生啊，
其实完了
以外，其他的奖赏都是小的奖赏，
小的奖赏，
对啊，永生就是得救。都会得救，都会得永生，这是最大的奖赏。其他的小奖赏要看个人行为啊。
对，
哦，
是这样子。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还是有大地主跟小地主的。一定的，
对，
是不是？
尤其现在他们会这样讲，我发觉有一些。会以有些人去什么游历天堂，去看到天堂的一些
房屋大小，
房屋大小，还有他的地位高低，然后也看到很多人行为不好，然后他就住在好像集体宿舍里头的小地方，有人做得很好，就有很大的房子，很高的那个很漂亮的建筑物等等，用这种看到的意象来好像成为他们的一种教导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迷惑人的一种方法，
就好像下地有第一层、第二、第二层、第二、第三层，第一有大的漩涡，有小漩涡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对地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？
听不清楚。
对地狱的看法。就是有人认为在地狱里面有不同的刑罚，
对，我看过这些东西，地狱游记，
对，
他们引用的很详细，
真的很详细，
真的是可以出书，要不是专门解释这个，有些人混淆障碍，然后有一个这个地狱的经历，然后回来出书，用作勉励世人不要犯罪，有些基督教的牧师也挺支持这一套的，因为可以等人归向基督。
他们的讲法会变成跟佛教的讲的十八层地狱很类似了，
是不是这样的？
今天你犯了什么错，到地狱里面就会受什么样的刑罚？
是这样的吗？
只是他们归还的不是那些，
对啊，他们
你看归还耶稣，你不是归还那些偶像吗？
佛教就是这样，
圣经是讲说火， 不灭了，只要犯错了，犯到违背律法，就是在地狱里面了。
嗯，
就这样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，但是最后就是永刑。他只分一个得到神奖赏得救的，一个是得不到神奖赏的，是这样的。
保罗不是讲吗？我们跟基督同受苦，再来呢，跟基督同受荣耀，同受荣耀，跟基督同受荣耀，还有分大小吗？啊，跟基督同受荣耀，有没有这句话？
有。
哎，要这样的同受荣耀是怎么一回事？有问大祥吗？啊？
嗯。
啊？
没有。
一同得荣耀，八章的第十七节。要一同受苦。嗯。好像那是一同得荣。
诗人啊，有一节经文，就是这个，对，我看一看，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，
嗯，
三章十四节，
嗯，
对，来证明将来管的奖赏不同啊，
嗯。
那里需要查考，对对，上那里要从原文来看。金银宝石、草木和芥那里，
嗯，
对啊。
第三章他是在谈到教会的功能，
嗯，
他的对象是功能，他不是讲一般的信。不同的功能，不同的工作内容，
嗯，
他们所花的心思意念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同，所以保罗是在谈这一点。很多人把这一点拿来当作一般的信徒来讲，这不是在讲信徒。你说教，这是教会里面的，像保罗他们，他在讲保罗，讲亚波罗，讲彼得。基督都是什么功能？这些功能他们建造教会，他们有不同的，他们得到的奖赏。看一下，他从第六节谈到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。前面的第四节的时候，我是属保罗的，亚波罗。不同的功能，
嗯，
也就是说，神父托给这些功能啊，有他不同的责任，他要尽这个责任，这不是给一般信徒。那这些责任，他要好好去做好。有的责任是做一个栽种的工作，有的责任是做浇灌的工作。这样懂吗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，有的人是打根基的工作，好比说建筑工，好，那有的人是在这个建筑工根基上面在建造，好，可是这种工作，这种责任要把它存得住，要存得住，也就是他有这种责任，就是要让他所做的要实实在在。不然有的火把它烧掉了，他所工作的话就是不实在的。
哦，那其他当中这个十五只头的自己还是会得救的，这些神的工人，
哎，
就是用这个草木和芥，
嗯，
草木和芥，
嗯，
可是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如果一个工人不尽责任，随便用草木和芥，他不尽责任，
嗯，
哎。比如说一个羊，那随便羊啊， 啊，这个羊被他养，那个养的有的死掉，有的多2288的，啊，那这样的人主人来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啊，所以他在第十四跟第15节，你注意看哦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表示他用金银和宝石嘛，
嗯，
所以他存得住，他很尽责任嘛。他要得赏赐，那这个得赏赐等于是他可以能够来向主耶稣，我分给你，1000两了，给你2000两，有没有？给你5000两，他只是作为一个，你是一个尽责任的，尽你本分，你就可以进到那个国度里面去。
嗯，
赏赐是指你可以进到里面去，你不尽责任，你不能进去。所以功能跟一般的信徒反正他有特别的区别，他的责任大，哎，但有的人是没有给他那么大的责任的。那再来就是第15节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不尽责任，随便养啊，哎，他要受亏损。先说他要什么叫做亏损，亏损这个字就是灭亡，他用灭亡这个字呢，你去看。你去看，你照一下，看一下原文怎么样？亏损，是不是这个字？3章第15节。总没有歇息的，他怎么讲？总没有歇息的，
助手形式。中国呢，这个吧，是亏损啊，是什么？嗯，这个
损伤，就是史布里斯山那第八节那个损伤，把它看作损伤，就是
看作有损。
有损。啊，这个字是说损伤，
嗯，
要说，
嗯，
损伤。